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现在是读经的时间，大家请起立。请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你极美的大德赞美你，为你奇妙的救恩赞美你，我们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谦卑己身，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也为你的复活坐在天父的右边，感谢赞美你。圣灵宝会师，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安慰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作为我们的印记，让我们能得到天上荣耀的基业。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赐下天上的灵粮给我们，让我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此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在世上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萧传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使命的对象，宣教与使命。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在跟年度主题相关，也就是使命有关的这个正道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使命的对象，我们要讲的是宣教与使命。每当我们读到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无论是在刚刚大家所读的这一段马太福音最后的一段耶稣与门徒的对话当中，或者是我们在看使徒行传一开始，耶稣讲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所提到的跟我们使命相关的，不但是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也就是讲到了要向万民来传，也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具体的地点，那就是要传到地极之处。所以传向万民直到地极是耶稣对每一个门徒的使命。那关于使命的目的，要让人去做主的门徒，以及要怎么样来将这个使命完成的方式，也就是借着主的话语，然后教导主的话语，然后奉着主的名去，以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这些方式来完成主的使命，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有机会来见证以及来操练。特别今天又有敬礼的崇拜，我们也为此这样的机会来感谢神。今天的正道，我要把重点放在使命当中的万民。当我们在读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如何？是感到震撼，还是感到冷漠？是觉得很不可思议，还是觉得遥不可及？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想过这两个字？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用圣经，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些许多的标题，来看看这个万民是什么。那我们会从神创造万物时的心意，一直讲到耶稣降世之后，以及耶稣门徒的脚踪。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看圣经所提到的万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永恒掌管时间空间的主，你当初如何对你亲自所拣选你所爱的百姓来显明你的心意，你当初如何对你所呼召的门徒来告诉你的使命，也现在求主向你的 百姓，向在座的弟兄姐妹来显明你对万民的旨意。主，我们也为着等一下的时间来祷告，让我们每个人心对主的话语是敞开的，求主亲自借着你的圣灵来做教导以及感动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等一下会翻到许多圣经的出处，我尽量按照这个圣经的顺序来预备，希望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手中的圣经。假如在旁边有对圣经还不是很熟悉的新朋友，也请弟兄姐妹能够提供你们的协助。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在圣经第一卷书的里面，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了世界万有，用他的话语用了六日的时间，那么看着神亲自所造的，神看一切为美好。那在第一章所记载到了神创造的第六日，也就是24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地要生出活物来，并且各从其类。同时神也在这个时候按着他自己的样式，按着神的样式来造人。圣经说到27节、28节说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们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的被造乃是被赋予了神独特的旨意，这不单单是人原本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被造，可以看到更是要从神借着人去祝福以及管理神亲手所创造的一切。可以知道从神创造的序幕当中，我们明白人的存在不单单是为了人自己的好处，而是要在地上去完成那位创造主，也就是天上的神，他所赋予人生命气息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么这个观念跟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还有这个世界所给予你我的想法冲击，似乎有极大的差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是，凡事要以人为中心，凡事是要以人为本位。好一点的说法是我为人人，但是其实心中打的如意算盘却是人人为我。一切的一切都是要告诉我们要以人的好处以及人的毅力利益为出发点。在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教育的体系、伦理的体系、社会的体系，都是要让我们的思维去与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来脱离、来撇清一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这里所提到神创造人的时候的旨意，我们好像非常的陌生，感觉距离很遥远。若不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帮助我们加以确认，我们没有办法对这样的使命有深刻的体认和回应。那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当罪从人进入了世界之后，导致人必须借着神的拯救才能重新认清原来最初的那样的一个使命。在创世纪的前几章，我们可以看到罪对人还有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罪最终将导致神全面性的审判，也就是大洪水的审判。当罪恶满盈整个世界的时候，神让洪水来审判他亲手所造的人。但是在这当中，神也让挪亚去建造方舟，以及对他一家来施行这样的拯救。到了创世纪的第九章，神让挪亚去建造方舟。到了第九章，洪水退去之后，地面都干了以后，神这样对挪亚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在第九章第七节也讲到，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从这样子的应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仍未改变， 他要借着人将他的祝福遍满到全地。接下来我们要按着圣经，借着神让我们知道，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他说的话，他说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透过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要带领他往自己所指示的地方去，并且要用成为大国的方式，让地上的万族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在这边同样可以看到，神不单单是要亚伯拉罕蒙福，神也要亚伯拉罕去让别人得福。而从亚伯拉罕一生生平的足迹来看，神的带领，当他从乌尔到了哈兰之后，又下到了迦南，又因着饥荒下到过埃及地，走过了不少地方，面对到不少的人，甚至还发生了不少的战役。直到后来回到迦南地，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对他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讲到，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具体的看见，神带领亚伯拉罕去到的地方是那个原本已经有许多不同民族居住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万民，先是从神创世之初时的全人类，然后我们要看到神透过亚伯拉罕这个人，以及之后他整个家族，包括了以撒、雅各，也就是后来被改名为以色列的那位雅各，他们在万民当中的生活，他们如何为神做见证，也就是圣经后来讲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可以逐渐看到神借着他所拣选、所使用的人、所使用的民族，在他所带领到的土地之上，即便是要面对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人民、国家，但是借着神让他们自己分别为圣，也借着他们如何与神同行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一步一步的成就。最终我们将会看到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也就是从这一家一族的祝福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到了摩西的那个时代，神所让他面对的万民，包含了当时的强国埃及，还有强人，也就是埃及的法老。当神的时候到了，他亲自呼召摩西，让他去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借着十个灾害，也可以说是十个神迹的发生，让法老最终让以色列离开。在这个当中，我们除了看到神要带领百姓离开那个为奴之地以外，我们也不断的可以看到神正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在那边的际遇，同时让以色列人也让埃及人更加的来认清谁是真神，谁是掌权的主宰。为什么说除了让以色列人知道，也要让埃及人认识呢？因为在面对法老之前，也就是出埃及记七章五节这边讲到的，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在第四个灾难，也就是跟苍蝇相关，神要让成群的苍蝇遍满埃及人所在之地，充满埃及人所住的房屋，但是在那个同时，他却要保守以色列人当时所在的地方居住的环境没有任何苍蝇的灾害，将以色列百姓和埃及人分别出来。神 在那个时候要摩西去向法老说，这是神要让这事成就的，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不但如此，在神第八次降灾，也就是神要让蝗虫吃掉埃及全体的田产还有树木之前，出埃及记十章一到二节这样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让以色列人当时身处的埃及地，那是一个充满着异教术士，什么都有，什么都拜，像是太阳、青蛙、尼罗河等等，什么都拜的地方。但是神，而且神要让摩西面对的那个法老，我们也知道那个心非常的刚硬固执。尽管如此，神就是要借着他自己在埃及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不但让埃及人知道只有耶和华才是那位真正创造并且掌管天下万有的神，同样的，他要让他所拣选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人，能够承认，能够认清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叫以色列人能够传给世世代代神自己的选民。这是神的心意，也是他所交付的使命。我们很快的要看到，在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这位经由圣经认定具有极大智慧的君王，在列王记上四章的后半段有这样的形容，我挑几节来读给大家听。四章二十一节说到，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敬贡服侍他。第二十四节说到，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佛撒直到加撒的全地，四境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我们从二十九节再继续看到，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一切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在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第三十四节说到，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这是神所赐所罗门的智慧来看万民。再往下看，在第十章四到九节这边就记载到，示巴女王从外地来到所罗门王的面前，当他看到神所赏赐的一切之后，当他看到见识到所罗门王的智慧之后，他说道，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行公义。我们所看到的是所罗门做王的时期，他不但将王国治理得好以外，也让列国因此而认识到神。这里我们要看到的万民便是当时的列王列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从列王记看到几个列王时代的小插曲。首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以利亚这位以色列著名的先知，他被神呼召到以色列的境外之地，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章， 他先是到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之后又到了西顿的撒勒法去。耶和华的话在十七章八到十六节这边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而当以利亚照着神的吩咐到了当地，遇见了那个寡妇之后，我们知道那个寡妇家里穷的只剩下一点一把面一点油，对未来的日子也没有抱着一点希望。但是借着以利亚，我们后来看到了神实实在在的供应，让他们的坛里面没有减少，瓶里的油也没有缺乏。若是继续往下看，我们还可以看到神借着以利亚，在他们这个寡妇家中，寡妇原本已经死了的孩子在这个借着以利亚行了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另外的一个插曲是在列王记下五章记载到，神是借着先知以利沙让以色列的邻国，也就是亚兰国王的元帅，那位长大麻风的乃曼，他在约旦河里面前前后后沐浴了七次，最终他的麻风病得到医治。从经文当中，我们不单单看到他的病好了，我们更是可以看到乃曼他的心从原本非常骄傲转为谦卑，并且愿意向神悔改的一个转变。从这两个小插曲，我们看到的万民是外地的寡妇，还有来访的元帅，神借着他所呼召的先知们，让他们分别经历到神的作为。提到了先知，我们当然不能忽略那位被大鱼给吞食了的约拿。神一开始向约拿所说的话是，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整个约拿书记载的虽然是看到一位叛逆的先知，好像原本很不情愿去向尼尼微城传讲那个神的审判，因为尼尼微对他来说是外邦人，是外国人，他不想也不情愿去这样做。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神他那一位他是愿意怜悯人的心意，最终还是借着约拿来成就。在全书的最后，神这样说道，何况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除了先知约拿的呼喊，我们同样可以在许多的先知书当中看到神时常说他要将他的审判临到各个国家，因为我们所敬奉的神他是万国万民也是全地的神，只有他有权柄赐福，也只有他有权柄施行拯救，所以他也有同样的权柄能够来施行他的公义的审判。我们已经从旧约圣经当中看到，虽然整个聚光灯的焦点都是在以色列民族，但是神还是却借由许多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他对普世的旨意，他是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人所拣选的民族来传递。最终在他所定下的时候，神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了人世间，让我们更深的看见并且明白神的心意。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耶稣的降世来看这样子的万民。我们可以从报喜信的天使的口中来确认，因为天使这样呼喊，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此外，我们也可以从西面对耶稣的称颂，他说道，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 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耶稣的降生是神要让万民看到、听到他自己如何成为人的样式，并且用自己的生命将他对万民的意念具体的带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那就是神最早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终于可以凭借着因信耶稣基督而临到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透过他十字架上的救恩与神和好，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应该要向更多的人去传递这样与神和好的信息。看到耶稣的一生，他不但是在家乡，在耶路撒冷城，更是在他所到之处无时无刻传讲天国的福音，传讲神的道。他更以亲身来去接触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经历，让门徒能够知道他们所跟随的主愿意去关心他们平时最不愿经过的地方，最不愿理睬、最容易去轻看的人。当门徒正对着耶稣当时的举动充满讶异的眼光的时候，耶稣早已将世人最终敬拜神的敬拜的对象还有方式告诉了这位井边的妇人，那就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位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那之后，耶稣对这位妇人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神是万民的神，耶稣当然也配得外邦人，也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从耶稣脚掌所跨及之处，让我们看到凡是愿意跟随他的门徒会需要做出的跨越以及突破。而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大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要感谢神的是，当初的使徒们、门徒们，便是因着领受这样的使命，一直传承到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机会来得着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也要因着他们的榜样，继续的将使命传承下去。我们就是万民当中的一份子，所以万民也应当责无旁贷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的对象。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之后看到的是主的应许、圣灵的降临，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并且在门徒身上看到圣灵所彰显的能力，让他们处处面对神所要 让他们到万民当中所经历的一切。在五旬节的时候，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方言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都经历到了神的大作为，也都听见了基督的福音。此外，我们也看到神的灵借着异象带领着彼得走向外邦人，就是意大利营的这个百夫长哥尼流的家中，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章。这个机会让彼得认清神真的是不偏待人，并且他同时将基督的福音也传进了这个家人。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的灵亲自感动的那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在异象当中听见马其顿人的呼求声，而将自己传福音的脚步跨越到了欧洲大陆， 让我们看到他在腓立比有机会带领着狱卒一家归主，也看到了他在雅典那个众多偶像林立之处，在亚略巴谷当中听到他向众多人的辩论，因着主的缘故，虽然在当下遭受到不少讥讽嘲笑，但是却仍然可以看到他因着传讲耶稣复活的道，使人悔改归向真神。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事件当中，更多的思想到了万民这两个字。狭义的来说，它可以是指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更广一点，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凡受造之物，凡也就是我们身边能够触及到的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我们也因此来认识神的心意，是要让万民认识真神，让万民归向救主。这位掌管历史的神，不但是要来赐福给万民，也将会审判万民的神。而神就是叫他所拣选的百姓，所差派出去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世代，在神所预备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同的环境、文化，甚至宗教信仰背景当中，去面对神所预备的这些对象，好让神的百姓来为神、为主做见证。当耶稣将万民放在门徒的使命之后，让我们看见的是，门徒们有了使命，便开始有了宣教的行动。我们也相信，唯有宣教的行动才能完成使命，因为耶稣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神是那位差遣人的神，就像他当时差遣了亚伯拉罕、差遣了摩西、差遣了以利亚一样，他今天同样要差遣人。若是我们像刚刚所描述的这些人一样，有一个顺服的心，无论我们是否要去到未知之地，无论我们是否会遇到像法老一样心刚硬的人，不管得时不得时，甚至像保罗下在监里，却仍然顾念传讲主的福音。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看见神亲自的作为。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像200多年前或者早期的宣教士，他们需要几个月的航程才能够到别的国家。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很容易的透过各样的交通方式走向万民，所以距离的遥远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借口。只要当我们愿意顺服神，愿意让神的旨意高过我们个人的意愿的时候，一旦我们付诸宣教的行动，便可以立刻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成为福音流通的管道。感谢神，我们的教会每年能够差派出去到印第安的部落、印第安的保留区的这些短宣队，让我们有机会去面对到不同文化、种族，让我们有机会离开都市，走进乡村来为主宣教。在我们当中所有的短宣队员，就是用一颗顺服的心回应了神向他们的呼召，他们每一个都是将宣教付诸行动的宣教士。这张图所代表的是世界上仍有许多福音未达之处，仍有许多福音未传之名，盼望借着神不断让我们有机会操练跨文化的宣教的机会，能够兴起更多的宣教勇士，让我们用双脚以来走向万民，直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极之处。 而正当我们在思考，在祷告，哪里才是主要带领我去的地方？哪个时候才是主真正呼召我的时刻？也就是我们在思考 where 还有 when 的时候，我们何不就从 here and now 开始，也就是从此刻此处开始，我们来做好随时的准备。因为我们不能忽略神，他不但是让我们去，神也是让人来到我们当中的神。就像神当时让乃曼去到以色列国当中，也像神当时让示巴女王走到所罗门王的面前，也像神在五旬节的时候聚集不同的地方来的犹太人来到使徒们的面前一样的，今天就在你我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洛杉矶这样的一个大都会的城市，神也持续的将万民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要预备好将我们的双手敞开来迎接他们。神就是透过出国留学的方式，透过移民的热潮，神也是透过经商的机会，甚至透过因着其他国家战乱而造成的难民潮，将许多人带来到洛杉矶。这些都是神带人来的方式，我们不能轻忽。除此之外，在这个网络遍及的时代，喜欢使用网际网络交朋友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平时所面对的网民也有机会成为神带给我们的万民。我们所面对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表示我们真的都有随时机会来面对到万民。这样的观点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随时要做好准备。所以今天已经不是我要去哪里才可以开始传福音宣教，而是我们人在哪里，哪里就成为我们宣教的工厂，福音的合场，哪里就成为我们见证神、见证耶稣的机会。我们请大家想想，是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来服侍他？这不单单是你我的选择而已，而是神在他的旨意里面最美善的安排。是神让我们在 SMC、USC，让我们在 UCLA 这么近的距离之内，然后看到他不断的带大量的学生、学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来到我们当中。在上周我听了 YCMP 的宣教士们回来之后的分享，他们当中也有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在洛杉矶当地可以遇到的对象，虽然不像保留区当地的居民一样，他们要面对到的可能是毒品，可能是酒精成瘾，还有家暴的黑暗势力。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对象，虽然生活在光鲜亮丽的城市里面，但是却同样的是盲目的在追求名利、财富以及学位。他们都是一样的，会让人迷失自我，没有方向。他们所面对的都是要让他们远离神、远离基督福音的这样的一股黑暗的势力。刚刚有一张图代表了未达之名还有未传之地，我让这张图让大家来看一看。其实每一张面孔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弟兄姐妹，我花了一点时间将他们的头像剪下来。这些就是神在过去的时间里头带来给我们的人，带来的万民。那我们也没有辜负神的托付，我们也把握住传福音的机会，把握住建造门徒的机会。这十几位的弟兄姐妹，现在你可以看，常常看到他们在教会当中不同的岗位里头尽心的侍奉神。其实不光是这十几位，你们可能回头看一下你们的四周，你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 其实我们无论是要去多远的地方，或者是神从世界各个角落带来到我们当中的人，那个最遥远的距离已经不是在我们的脚下可以衡量的，那个最遥远的距离其实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假如我们人已经到了宣教的工厂，但是我们的心还没有预备好，那个其实距离还是很遥远。假如人已经带新的朋友来坐到你的身旁，可是你的心也还没有预备好，那你跟他之间也是还有隔着很远的距离。若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将神对万民的心意放在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便要学习如何去面对突破。就像彼得需要跨越自己他原本那个对洁净还有不洁净的那个观念，他要重新去看见神真的是不偏待人，也要像保罗一样突破地狱的疆界，踏进雅典，踏进亚略巴谷。我在想，若现在来思考，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好比今天在亚洲许多的国家，我们可能要面对到的是一堆人，他们跪着拜着所有假神，所有人手所造的偶像，那个香烟缭绕、庙宇遍及之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是像约拿一开始的反应那样，选择逃避，或是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说：“这些人，我岂能不爱惜？”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因着就像保罗一样，心系着万民，看见满城都是偶像，而心里着急，并且可以借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向当地的居民呼喊，指引他们去听信真正的福音，而回归真神。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要重新调整自己和万民的距离。面对每年按时后来到校园的新生们，你可以把他们看作新兴人类，非常的怪异，或者你可以嫌弃他们满脑子都是后现代的思维，怪咖，一堆小屁孩，或者是我们也能够更体贴神的心意，去帮助这一代的年轻人，让他们看见自己内心的空虚、捆绑。我们是不是能够也按着耐心的去告诉他们，原来他们所追求的真理是要建筑在神的话语当中，而不是他们每天所读的教科书里面。我们能不能够耐心的告诉他们，他们正在寻找的真理不是凭借着那一张薄薄的文凭，而是必须借着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到。今天我们知道，神不但是要借着我们去成为万民的祝福，他更是要借着万民来到我们当中，而成为我们有机会去经历神的祝福。当我们整个群体、整个教会足以在万民面前为主、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了神对我们的呼召、使命，以及神对我们的托付。我们便能够因着基督在我们当中被传扬开来、被高举起来，而使神得着荣耀。如此，我们就成为了蒙福的百姓。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透过你的话语看到主要借着万民向我们所显明的心意。求主让我们用一个更加顺服也更加愿意去遵行主话语的心，好去接待你所带来到我们身旁的人，用你谦卑的样式去服侍他们，也能够跟从主的脚步引领，让我们到我们未曾想过、未曾到过的地方去，成为主宣教的勇士。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你所交付的使命。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